奉主耶稣圣名，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很多，时间又不够，所以很对不起的哈，不能让各位来发问哈，应该留点时间给大家发问哈。但是我们还是想先把它讲完哈。来28页，叶特罗献策，叶特罗，这个叶特罗到底是谁啊？来，第一，关于叶特罗其人，他是米甸祭司。那米甸呢？我们看地图就知道，在红海的两侧啊，西南，红海啊，在不是西南半岛的南端啊，阿拉伯跟西南半岛这两个海边呢、都叫米甸啊。那米甸呢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庶出的种植，亚伯拉罕财产很多，那他的妾所生的孩子也不少，但是亚伯拉罕很聪明啊，他知道他死了以后可能这个财产的问题啊会纠纷，所以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就把他不是正统的啊，不是撒拉生的孩子啊，通通打发离开他啊，离开他呢其中这些孩子们我们看那个创世纪25章，创世纪25章的第一节开始啊，记载亚伯拉罕又娶妻啊，生了第二节基土拉，生新南、约山、米但、米甸啊，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米甸。然后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第六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个东方啊，应该指的就是米甸这个地区了米甸。所以说来啊，这个米甸有祭司，应该跟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啊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叶特罗，他是米甸祭司啊，米甸祭司。第二，关于刘尔叶特罗和巴的关系，因为第二章有记载刘尔是摩西的岳父。那他第二经文时候呢，在米甸的旷野遇到米甸祭司刘尔的女儿，七个女儿。那这七个女儿，她的爸爸叫刘尔，后来西波拉就嫁给摩西，所以按照出埃及记第二章的记载，应该刘尔就是摩西的岳父嘛，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第三章第一节又来一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又跑出一个岳父。那这个岳父呢，到底是摩西再娶了一个太太，然后这个太太的爸爸吗？我想应该是不是了，因为我 我们看这个第二章跟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相差四十年，相差四十年啊。因为第二章这个时候摩西是四十岁啊，在米甸啊，到第三章啊已经八十岁了。摩西是八十岁蒙神选召。那第二章摩西这个业户也是米甸的祭司，米甸祭司啊，这个第十六节啊有记载，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那大女儿叫希波拉。那到第三章啊，又讲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也是米甸的祭司。那这个是四十年后了，所以应该哈、哦，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了。可是有的人又主张是同一个人哈、哦。那如果是同一个人呢、啊？他们是这样的看法，就是刘尔是本名本名了，那这个叶特罗呢是他的尊称啊，尊称就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安利长老之事啊，他的本名是什么啊？安利长老之事以后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啊？啊，就好像我本名叫陈植。那我的圣名叫陈恒道、哦、所以有人是说刘尔是本名，叶特罗是尊称的、哦、有人这样主张的。可是、哦我认为、哦这里有三个看法、哦、ABC 的，那我认为应该是第一个看法比较正确的、所以我写在第一。我认为刘尔是真正的摩西的岳父，是第一次出现的，二章十六节十八节。那叶特罗和何巴是摩西的内兄七舅，就是太太哥哥的太太的哥哥。为什么呢？我们请看那个四书记哈，四书记四章十一节，四书记第四章十一节。第四章的十一节，这里又有一个摩西的岳父了，哦，三个岳父啊。四世纪四章十一节，摩西岳父何巴，啊，又有一个何巴是他的岳父，难道是三个岳父吗？应该不是，所以这个岳父哈、哦，小字那个小字，或作内兄。内兄就是太太的哥哥，太太的哥哥。所以在希伯来文、哦、这个岳父啊，岳父跟七舅同一个字的。我说外国人、哦、其实比我们中国差了。我们中国人、哦阿姑、啊、舅舅、伯父、阿姐、阿伯、阿姑哇、哦，啊是姨丈、姑丈，分得很清楚嘛。可是你看那个英语啊，都是 uncle 一句 uncle 代表一大堆人呐、啊，啊，你叫他 uncle， 你不知道他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可是我们很清楚，阿姑哇，那就是阿姑啊，啊阿伯、阿姐。我们一下子就知道哦，阿伯阿公爸爸的哥哥，阿姐爸爸的弟弟，马上混得出来。他们一律叫 uncle， 啊 uncle 是谁？啊，所以哈、哦、希伯来话这个岳父这个词啊，就跟内兄一样的内兄啊，内兄就是太太的哥哥嘛，太太的哥哥。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刘尔是岳父。叶特罗跟何巴都是他的内兄，内兄。因此啊，出埃及记三章第一节，这个叶特罗因为离开二章已经四十年了，可能啊，摩西的岳父离世了，那么他这个长兄啊，这个叶特罗就接任做米甸的祭司了。 哦，合理的解释，我是这样解释的哈、哦。当然，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 A、B、C 这三种哈、哦。那给大家做参考，我是赞成第一种了，哦，是赞成第一种。好了，那么叶特罗啊，就是摩西的七兄啊，就带着摩西的妻儿来见摩西，因为摩西匆匆的离开米甸。啊，你看那个地图就知道了哈，米甸离开埃及啊，相当远啊，相当远，非常的远。那摩西自己啊回埃及，跟他哥哥亚伦啊来会面。那么现在呢？现在摩西来到旷野了，已经将近西乃啊，西乃旷野。那如果是西乃旷野，那离米甸就近一点了。所以啊，叶特罗就把这个摩西的太太啊，跟那个儿子带来西乃这里啊，跟摩西见面会合啊。啊，那如果我们看地图，就是米甸啊，离西乃旷野就很近了，很近啊。那带他的妻子儿子啊来见面。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二段，摩西带。叶特罗带摩西的妻儿。第一，摩西寄居外邦，娶妻生子，啊，生了两个儿子，如同主耶稣来到世界。我们这么多的外邦人呢、啊，成为耶稣基督的妻子、儿子，一样的道理。摩西的妻子叫西波拉，西波拉，你看那个。人地名的意义哈，来看就知道，它是一只麻雀，一只小鸟，意思是这样子啊，希波拉，所以说起来也很可爱，一只麻雀，一只小鸟，说来不值钱，卑贱，不值钱，没有什么，但是呢，摩西是摩西的太太，我们这些外邦人呐、啊，说来也不值钱。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是基督的妻子，我们是归入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卑贱当中被主拣选啊。第三，摩西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一个叫以利以谢。格顺的意思就是寄居的，因为摩西生这个儿子啊，是在纪念他在米甸是寄居的啊，他是暂时的，他不是永远的。啊，所以他起名叫格顺，来纪念他的身份。说来我们在世界上也是寄居的，人生如客嘛，啊，我们也是寄居，因为世界是我们暂时居住的地方，应该有这个观念。还有第二个儿子叫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意思是神所帮助的人，神所帮助的人啊。我们来在这个世上啊，不但是寄居的，我们能够活到今天，能够有财产、有妻子、有儿女，也是神的帮啊，神所帮助的啊，所以我们应该靠神，因为神帮助我们。很多人起名字啊，就是用这个孩子的名字来纪念神的恩典啊。我们很多人替孩子起名呢、啊，也大概。多多少少啊，含有这个感谢神的恩典、纪念神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考虑啊。在教会里面呢，很多呢，好像我们北投教会的德恩、黄德恩啊，就尹妈妈抱伊来呀，啊，甲我讲，团多你甲我何解名？啊，我想。德恩啊，所以这个黄德恩啊，那是我给何为名啊，他妈妈叫我何为的啊，他很高兴的说，对对，感谢主啊，我得到恩典啊，得到主耶稣的恩典，又得到这个儿子，宝贝儿子啊，所以我把黄德恩说啊，第一名我给你起的哦，德恩啊，德恩，你这个恩典要保守住哦。那很多啦，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起名啊，都有他的典故嘛，啊，有它的意义啊。好像我们北城教会有个姐妹 叫爱玲，啊，都我去的时候刚好生啊，都爸爸方天送啊，打工，啊，传道起个名吧，我说你自己起的，说哎呀，我说哈哈，爱玲了，爱是爱了，啊灵啊是灵魂的灵的，爱灵啊。啊，以后啊，就爱他的灵魂，爱这个属灵的事哈，不是爱世界的事。哎，好好哦，又好听又好叫啊，但是不好写。那好几个的啊，在台湾好几个。那现在我去国外哈，这更奇妙了。国外我第一次去啊，那国外纽西兰呢 啊，对，纽西兰呢、啊，有很多博士啊。都是中国大陆去的博士，其中有两个博士啊，夫妻都是博士，不生孩子了，哦，啊不生孩子，哎啊，咋破这生命啊？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有一天呢，我就在台上啊，专门讲一篇道理啊，鼓励生孩子。啊，讲了以后啊，他该有感动嘛，啊，那一年呢，第一年有感动，那我回来他都努力做孩子，努力做孩子了，制造孩子。第二年又去了，果然呢生了一个孩子，刚好难产，在家里难产。我去了，我听得很高兴啊，感谢主啊，你听我的讲道啊，还有想要生孩子。我说你们是两个博士啊啊。啊，博士不生孩子，要叫我们这些含慢的生孩子，那有意思？神国，神的国，要一些聪明智慧人呐、啊。啊，你这博士啊，两个拢博士，啊，不生孩子呢，啊，要叫我们这些没读书的人来生孩子，那有意思？我这个急啊，还、啊、从中国来的啦。啊，生了以后呢，我、哦、那个，那个养老是啥？啊，是喜乐，喜乐。他说、哦、我太太、哦、难产呢，真艰苦，我生几个，你安怎艰苦？啊，我去，我说啊，感谢主的，终于平安了。我讲啊，你甲囝好名没？我还没有。我说安尼，我给你好一个名。哦，我说那个历代之上啊，第四章这个名字，你看看，你太太啊，就跟这个情形一样哈、哦，来用这个名字怎么样？他回去啊，就看了、啊。就看历代之上第四章啊，第九节第十节哈、哦、第九节第十节啊，哦就亚比斯了，亚比斯了啊，这个神喜乐，这个查甫，这个爸爸啊，这甲因太太讲啊，啊因太太做啥？你嘛袂记哩啊？哦，阿姨太太看看说，又有一个难产的哦，哇，后来这个孩子变成尊贵人呢，啊，亚比斯，哦，所以就为因的囝起名叫亚比斯，用英文的啦，啊，你们看英文圣经啊，啊，为什么我替他起这个名字？因为他难产嘛，我也希望这个难产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所以我说啊，那你亚比斯好了。哦，阿姨嘛，翻译个叫你用亚比斯啊，亚比斯，啊，真是做传道啊，定定爱讲替人好命呢，啊，替人好命，哦，啊，处理处理，哦，那现在我们谈这个摩西哈、哦，摩西他自己啊、替两个孩子命名，一个叫格顺，一个叫以利以谢，啊、目的就是要纪念他是在外邦寄居，同时在外邦这几十年当中。也是神一直在帮助他，所以叫以利以谢。然后摩西呢，就来见证了十八章第八节哦，是见证啊，向他的岳父就是七兄来见证神的这个伟大。从十八章的第八节哈、哦、来看呢，十八章的第八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他岳父听这是做见证因为 三四十年没见面了嘛，应该是没有三四十年了，离开很久了，没有见面，所以赶快把这一段经历，出埃及的过红海的这种种的事向他的岳父叶特罗就是七兄来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一面是勉励自己，一方面是来激励别人，最重要的是要介绍神，荣耀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模范了齁，我应该向那些亲戚朋友来为神做见证。那听了见证以后，第三，叶特罗就颂赞神了。第一，叶特罗听见摩西的见证之后非常的欢喜，真的我们讲成了神的见证齁，神的能力真的会鼓舞人心呢，所以非常欢喜。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伊丽莎伯两个人见面，玛利亚把她的经历告诉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听起来很欢喜的两个人的胎伊丽莎伯怀胎六个月，玛利亚怀胎应该是刚刚满月吧，两个姊妹都在讲神的恩典，讲到两个胎都叮当起来，孩子在肚子里面吼，所以跳会欢喜啦，两个都感觉，两个妈妈都感觉了，所以路加福音记载这两个妈妈吼，见面，或者是伊丽莎白，听到这个高兴的事都在赞美神，欢喜哈，欢喜赞美。第二，叶特罗称颂神的救恩。因为他听到了嘛，就如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伊莎伯玛利亚他们都在赞美神齁，听到见证就赞美神。第三，叶特罗知道耶和华比万神多大，因为他还不认识耶和华神这一见证他自己说耶和华比万神多大。第四，叶特罗就向神来献祭。就见证的结果呢，叶特罗也低头向神来献祭。所以齁，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把握机会向自己的七兄来做见证，希望他能够认识耶和华神跟他们一样来敬拜。第四我们看29页，第四，叶特罗献策。因为叶特罗来见摩西，结果呢，那一天那一整天一直等很久才能够跟摩西来见面说话，因为摩西要审理百姓的事，无论大小事，摩西一个人在处理，所以叶特罗看到这样的情形之后，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马上对摩西做了很好的建议。那这一段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呢都在学18章的16节齁，应该是从15节了，第二天呢第二天从这一段18章的15节到最后就是叶特罗跟摩西相处一天，第二天呢他看13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这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耶夫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罩之间施行审判，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法度。摩西耶夫说，你这样做不好这个摩西的耶夫很不客气，他说你这样做不好。18节，你和这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了，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那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一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指认。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够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行的，从以色列中拣选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很多国家、很多单位，我们真耶稣教会一样的都在用这一段的这个政策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的美好的良策啊，上策非常好。因为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看到摩西从早到晚坐在位上一直审判，那老百姓一个一个排队排得很长啊，结果什么事呢啊？没有，有的是小事啊，你家的阿狗跟我的阿猫啊吵架了，什么什么小事也要摩西处理，那大事排在后面耽误时间。所以难怪叶特罗告诉摩西，你这样做不好哦，他不客气哦。第一点，你这样做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百姓非常的疲惫，因为你独自一个人办不了，因为会误了大事，因为大事的人排在后面。所以这样看起来啊，真的是不好，而且啊，埋没人才。你这个大人物啊，那处理那些小事，本来那些小事啊，可以由他们的十夫长、五十夫长啊来处理就够了。所以叶特罗建议他要设立百姓的官长。那要设立百姓的官长，这个官长的条件，第一个就是敬畏神啊，这里刚刚我们看21节哈，从百姓当中选择有才能的人。什么是有才能的人？第一就是敬畏神，第二诚实无妄，第三恨不义之财。这个诚实无妄是自己的，恨不义之财这是与人之间的关系，敬畏神是对神的。这三方面这三个条件是最重要。所谓叶特罗所谓有才能的人不是有学问的，没有，他没有讲到学问，他只有讲到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都是品德跟信仰。所以摩西一听很感动，对，我必须从百姓当中来选择这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人来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那十夫长就等于现在的连长了，差不多是连长了。五十夫长呢就是连长嘛。那百夫长呢就是区长嘛。区长以前是区长，现在是乡镇长。那千夫长呢就是首长了，那台中市长啦、台北市长啦，这款呢。那对以色列民来讲，千夫长就是支派长、支派长，是支派的这里支派嘛。所以那个千夫长等于是支派长。那支派长下面有百夫长、五十夫长，五十夫长是管理五十个家，五十个家就是有一个五十夫长。那十夫长发生的事自己处理，处理不了送给五十夫长， 那五十五长自己处理很多事了，五十家的事处理不了，要送给百夫长。到了这个百夫长这里的事已经相当重大了啊，可是神也给他们聪明智慧可以处理，真正处理不了送给千夫长。千夫长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支派长啊，啊，这个支派的老大嘛，啊，老资格的，是 老人家啊。那真正千夫长没有办法处理，来送摩西的。哇，那这样子，这个啊担子就相当的轻省的啊。同时呢，也可以不会埋没人才，因为人才太多了。啊，你给他管十五长、百五长啊，人才可以充分的使用，人才又可充分的使用，你自己又可以清省啊，那大事小事啊，也可以很快的处理完。好了，那么千夫长啊，没有办法才送给摩西，所以摩西听了很有道理啊，马上采纳，马上接受哦，哦，所以人家说这个领导者哈，就是有那个。接纳人意见的雅量。那咱这个领导者上惊就是心肠太窄了啊。那我有时候我们信徒建议什么，就不把他当为当做一回事哦。那请公话，我胡建云啊，我是长老之士，我最聪明的啊，你们是懂什么啊？其实哈，我们弟兄姊妹个个都是神的儿女嘛，啊，有神的智慧哈。向我们提意见，我们应该好好的考虑，啊，好好的考虑。自己处理不了，我们要拿去职务会、负责人会来商量、来讨论、来决策、来进行。啊，这就是摩西的聪明的地方啊，他接受叶特罗的建议，啊，把百姓呢、啊、做一个非常好的组织。所以到了《生命记》第一章哈、哦，新民记第一章摩西的回顾啊，他都谈到这件事。我从百姓当中选择审判官，他谈到这一件，所以叶特罗这一件这一次的出现哦，对摩西的帮助太大了，啊，意见呢给摩西啊非常的好，他马上接受啊。那事实告诉我们哈、哦，千夫长没有办法解决的送到摩西的，跟他能干的呀，摩西是有够轻松的啦，啊，主队吼、哦、大小事通通是摩西啊，排得长长的，他非常疲倦，真忠心真认真呐，但是啊有够戆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负责人也是一样啊，有的一手包揽呐、啊，啊，教会大小事拢我，无问我袂使哩，迄上戆，迄款上戆，啊，也分层负责。层层负责。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分教牧、宣道、教育、总务、财务？为什么要这样分？就是有关财务、总务的，你们先处理，处理不了的，我们来开会，应该是这样子吧？啊，不是样样都是教牧自己来，啊，不是样样都是执事，都是长老自己要处理，那这又是最笨的方法。所以哈、哦，摩西接纳叶特罗的建议。啊，来把百姓呢 啊做一个很好的组织啊。那我刚刚说，千夫长不能解决的只有两件啊。我在圣经看的只有两件，第一件就是安息日检财了，安息日检查了。这一件怎么处理呢？请看民数记十五章，千夫长也没有办法处理。十五章的三十二节，民数记十五章是三十二节，以色列的人在旷野的时候，带着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会众那里，把他收在监里，因为当怎样办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个人致死，全会众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是这一件哦，这个千夫长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摩西的律法已经颁布了哈、哦， 这个我们在过去二十章就是颁布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呢很严格啊，就是安息日不能工作，不能走远路，不能起火。那竟然在安息日发现有一个人呢去 Q 查了，哇，这个是安息干犯安息日啊。那干犯安息日啊，那么由十户长送百户长，五十户长百户长送到千户长。那几派定义买工啊，大家还啊，哦，这第一次啊，干犯安息日，这个很严重啊。可是要怎么办呢？我们也不会，然后就把这个事情送到摩西这里。那摩西呢，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啊，他也不懂，这个事太严重了，所以啊，他把这个事情就放在祷告，他去祷告神，神就指示摩西要把这个人用石头打死。因为这个十条诫命颁布要树立权威啊，所以啊，神要让所有的百姓要严格遵守十条诫命，所以对这种呢非管教不可啊，所以神指示他把他带出去，众人呢就打死他，那看见的人第一个先打哦出手来解决这件事。那在我看圣经里面呢，就是这一件送到摩西这里，还有一件，啊、哦，也是千夫长没有办法解决，是什么呢？请看民数记二十七章，这也是发生在旷野。民数记二十七章第五节，对我站。这个问题是发生从第一节开始呢，这个有一个人叫西罗菲哈，西罗菲哈，西罗菲哈有几个女儿啊？这个第一节哈、啊，有几个女儿叫马拉、努尔、格拉啊、荷拉，还有密加、德沙，他们就来了。这都是女人的女孩子的名字啊，他们来站在会幕前，摩西、以利亚撒、众首领、众百姓的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没有儿子，那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的父亲啊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这个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这个第二件呢，很难解决的，就是西罗非哈的找不见，集体的来向他们的官长请命了。说我们的父亲呢、啊、已经死了啊，我们都没有弟兄，那为什么把我们父亲的财产呢、啊、通通抹掉了抹洒了？我们这些女儿，因为以色列的那个规矩啊，就是财产要留给儿子去分，女儿没有。那他们就说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条例来说啊，那我们没有弟兄，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那他的产业从此就消灭了，这样子很不合理呀、啊。所以他们来为父亲的财产呢、啊、来请命呢、啊。那请命的结果呢？摩西第五节，摩西把这个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来报告神。好，我们看神怎么指示。第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无道理啊，有道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哦，这摩西嘛，唔巴都得去宽带机啊，哈、哦，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事呈告神，那神就指示摩西，啊，这几个女孩子讲的很有道理，你应该把他父亲的产业分给他们，啊、哦，从此啊就立下。以色列的规矩哦，要不然呢，通通是男生的。那如果没有生男，生女生男生怎么办呢？ 哦，还是要归给女生。那到一到今天呢、啊，我们人权更好了啊、所有男生女生都可以分财产，但是老实说，还是男生分得多，是不是？虽然法律上是这样子哦，啊，大家姐妹不计较啊，要不然呢、啊，要计较要常常吵架了啊。但是你看那个以色列的这个规矩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齁、哦、西罗非他的女儿请命啊，摩西就听从他的建议啊，可见齁、哦、叶特罗这个政策齁、哦、非常的成功，摩西也马上接受，马上办理，马上实施啊，都是非常的效率很好。所以因为这个叶特罗的献策，百姓不再疲乏，大小事分得很清楚，领导者也轻松，百姓当中那些优秀人才呢，也被发掘了，也被利用了，真正显贤与能啊！所以啊，这个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确实是啊，我们可用的人才。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是这样，我看外邦也是一样。一个品德好的人还是啊领导者的必备的条件啊，这是叶特罗献策。好，我们休息。